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信仰释义。这门课不仅针对基督徒，也非常的适合非信徒。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么这门课程会帮助你更清楚地与别人分享福音。如果你不是信徒，那么这门课程会告诉你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带来的福音，就是他为我们的罪所付上的救赎。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我特别想鼓励你，在我们今天的学习之后，思想你和神的关系，以及你是否愿意悔改，信靠这位基督。那亲爱的朋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确信，如果此刻你死掉的话，你可以去天堂吗？带着你的答案，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学习，也就是神的恩典而非我们的善行。在上一讲，我们重点探讨的是耶稣的复活。那耶稣的复活有什么意义呢？基督从死里复活，宣告了他已经一次为所有人胜过了罪。复活说明了死亡已经被打败，就如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凡是相信耶稣的人也会复活。凡相信耶稣的人，在属灵上已经出黑暗入光明，并且有保障将来复活之后进入天堂。在《使徒行传》的经文中，我们同样学习到耶稣成为了那位活着的审判的主。有一天我们将要复活，且在基督面前被审判。那一天，凡现在认他的，将会享受和上帝团契相交的永恒关系。同时，那些现在拒绝他的，将会为自己的罪承受刑罚，并在永恒当中与上帝隔绝。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今天你会离去，然后要在上帝面前为你的一生来交账，在上帝的公义和他公正的审判下，基于什么他可以拯救你呢？并且可以接纳你进入天堂，也就是他永恒的国度，上帝会如何处理你的这个案例呢？亲爱的朋友，对这个问题，你通常的回答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反应是，我们会靠自己公义的好行为来获救，这就是通常所指的靠行为得救。这个想法就是某种程度上，上帝会因着我的好行为而给我殊荣，或者至少他会意识到我没有去做那些我本来可以去做的坏事。比如说，你可能会合理化，我没有撒谎，至少没有在那些重要的事情上撒谎。你可能会说，我没有偷盗。你可能说，我没有和我的男朋友，没有和我的女朋友同居。那基本上，这个概念就是，我比别人好多了。一个牧师曾经就说过，如果人足够诚实的话，给罪下一个定义，就是一件让他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我不仅避免做所有的那些坏事，我还尽可能的做了很多好事。我捐款，我读圣经，我去教会，我受洗了，我还偶尔领圣餐。这是一个反应，就是 靠行为称义。另一个反应呢，就是依靠别人的好行为，而不是自己的好行为，依靠神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基督教是一个已经成就的宗教。什么意思呢？基督成就了什么？这正是我们之前三课所学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并且活出完美的生命。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代赎，承担了上帝的愤怒，带来圣洁的神和有罪的人真正的和好。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永活的主和救主，荣耀了他自己，也给我们带来今生和来生的盼望。我已经说过，一种寻找救恩的方法就是依靠自己的好行为，依靠我们所做的，或者说依靠我们所没有做的那些恶事。我们今天会稍微花点时间来讨论这个想法。然而如果你相信圣经所说的，我们就做不了什么使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为对的。不存在一件好行为，哪怕是一生的好行为，都不能使我们抵消罪，从而有资格进入天堂。让我们看一看一些经文，上帝是怎么说的。我会问你，上帝的标准是怎样的？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43-48节，尤其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48节，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罗马书的3:23节经文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加拉太书的3:10节，使徒保罗说同样的事情，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雅各书的2:10节，耶稣的兄弟雅各写道，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读完以上这些经文，你觉得上帝的标准是怎样的？上帝的标准是100%的完美。当然，这并不是说在道德上，相对来说，一些人不会比其他人更好。不是的。比如说，在美国，有一个布道家叫葛培里，是被认为是最值得信任的人，甚至对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呢，历史当中也充满了那些很残酷的领袖，他们被全世界的人当作邪恶的人来唾弃。我们都会同意，葛培里要比希特勒的道德高尚，对不对？但是当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希特勒在地狱已经占有一席之地的时候，圣经同样说，就连葛培里也在地狱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所有的犯罪得罪了上帝。我们被审判的标准并非来自人类良善的平均水平，而是来自表达出上帝圣洁和公义的全备律法。在马可福音的7:20-23节经文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人要明白，面对上帝标准的失败，一定要意识到，罪不是单单做错了、说错了甚至想错的事情，罪本身是更根本的原因。罪很自然地在我们心里面，所有邪恶的事情都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罪的根本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而是我们自己本身。不是因为我们犯罪了所以我们是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犯罪，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想想看，如果你去看医生来治疗麻疹，医生却试图 用创可贴去盖在麻疹上面，你会觉得很离谱，对不对？他只是在试图治疗症状，这不是很有效的方法。为什么单单处理外在的红点是没用的呢？因为真正的病因在里面。同样的，这也是这样，当我们说错想错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内在的罪的表现而已。以赛亚书64章第6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活，我们想要远离神，最终只相信自己。我们想要跟随我们的心，追随我们的本性。想想看，不是经常有人告诉我们说，心会带我们去正确的方向吗？但圣经却清楚告诉我们说，没有人是义的，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所有的人都远离神。这就是罪的核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活，而不是上帝命令我们的方式而活。有些事情我们自己都清楚，我们知道我们都会内疚。当我们感到内疚的时候，我们会花很多的头脑和情感去摆脱这种感觉。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前2章所提到的观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所以我们都会感到内疚。就算我们已经读了很多，有些人可能还会说，我知道圣经中谈了很多，但是如果说实际些，我遵守实诫，因此我就没有问题了。你知道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奸淫，实际上我没有犯罪啊。亲爱的朋友，关于人性的观点，如果圣经是正确的，我们都犯罪得罪了神。于是你会发现，依靠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呢，离上帝的标准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遥远。好，让我们回到我们起初的问题，凭什么上帝要让我们进入天堂与他同在呢？基督教教导我们的是，因着我们被拯救，罪被赦免，在上帝面前被称义，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和自义，而是单单靠神的恩典。我用了一个词叫恩典，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一个不配得的免费礼物。恩典是一个无法赚取的偏爱，恩典是接受到我们所不配拥有的东西。考虑到我们所能看到的，我们自己努力的光景，上帝那无法赚取的爱成为我们唯一的盼望。接下来我会读一些经文，关于我们如何在上帝面前称义。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是如何被神所拯救的。等读完所有的经文，我会问你一个问题。首先，在罗马书的1章17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其次是罗马书的3章21到3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 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亲爱的朋友，在这些经文当中说，我们是如何被称义的呢？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10-14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呢，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在这段经文中是怎么说我们被称义的呢？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在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虽然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和公义得以在上帝面前被称义，这并不意味着好的行为不重要。如果借着信心就可以得到救恩，这救恩是基督所完成的工作，这并不意味着如今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太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轻忽自己的罪，说我知道我不能和我的男朋友，不能和我的女朋友同居，或者醉酒，或者看色情的东西，但是问题不大，因为上帝会赦免我的。这样的态度使得上帝的恩典变得廉价，利用了上帝的赦免。以弗所书2:10，经文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回到以弗所书刚才所说的8-9，保罗宣告靠恩典得救，他接下来就说为要叫我们行善。这样思考会有帮助，我们单单借信心，单单靠恩典称义，但是呢并非只有信心。再次看一下以弗所书经文的顺序，好行为不会带来救恩，对不对？但是真正的救恩会在生活中带来，或者说展现出好的行为，这个逻辑非常的重要。我再说一遍，好行为不会带来救恩，但是真正的救恩会在生活当中带来，也展现出好的行为。基督徒真正的信心确据，不是由一次的觉知而来的，而是从生命中信心的果效而来。所以总结一下今天的课程，宗教通常会落入两种分类，一种是靠行为和靠成就。罪得赦免与神和好一定是作为一个礼物所领受的，而非由人类努力所赚取的，一定是那些知道自己是无助的和有罪的人才能领受的。清教徒牧师布里奇说，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经历都应该是以上帝的恩典为基础，与神相连的一天，你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糟糕到不能触及上帝的恩典，你也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好到不需要神的恩典。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呢，在基督教信仰释义的第四讲，我们探讨的是神的恩典非我们的善行，这个与其他宗教也不相同。
对，
虽然我们也是讲善行的，
是，
对吧？不过呢，他今天这里面有一句话讲的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不是靠善行，但是呢，一个真正的信徒呢，他会有好的行为来显明他的信心是真的。
我想这个善行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他就是在得到救恩之后我们应该有的一个行为。
我觉得不是应该，是我们有了这个真的，我们认为这是恩典之后，这个生命会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那个好行为，就是所谓的善行。
其实呢，其实思雨讲的那句话呢，有一个词叫应该，但是唐曼那句话里面有一个叫自然而然，它其实呢，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不同。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的就是我们会刻意的觉得我要有好行为，
对，
来显明我是信靠主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因果关系给颠倒。那今天呢，这一讲其实讲的主要就是我们其实是靠恩典，我们并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但是呢，其实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他会有好行为，我们可能还有的时候会落入一个陷阱，会用一个外在的好行为去评价，去断定一个人他是否是真基督徒。
其实我想就是这一讲里面讲的就是基督徒的救恩是因着神的恩典。
对，
我觉得跟行为这个还是有点区别，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单单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想取悦神，其实就是跟其他宗教就差不多嘛。那其他宗教他们也是想用他们的好行为修行做好事情，甚至积德，是吧？他们希望能够可以得到更好的来生。但是在基督信仰里面其实很重要一点，这个救恩它不是因着我们做了什么好的事情，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体现出来，好像觉得我们是配得的。其实我想强调的是这一点，我们基督徒得到救恩不是靠人的行为。
对，是的。
对，我觉得今天这堂课呢，它其实是从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首先呢就是它讲明了人去天堂唯一的资格就是你的生命要得救，你才能去天堂，这个是一个非常的重点，就无论对谁而言，那得救的唯一的办法呢，其实就是信不信耶稣为我们而死，并且为我们死而复活。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像是我们中国人一旦有人死去就开始说啊，愿他去天堂一路走好，到了天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痛苦了，没有悲伤了等等。可是呢，中国人还有一个特别矛盾的地方，就是他一面认为说人死了去天堂了，因为他生前是个好人，然后他的好的标准就是依靠自己的标准来的，然后另一方面他又每到逢年过节要给这个死人烧纸，因为怕他在阴间地府就是地狱没有吃的没有穿的，
就是 很混乱，对吧？
对呀，很混乱。你会发现就是不明白这个神的救恩的人他就是如此的混乱。所以今天这一堂课呢其实对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强调的，对一个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来讲，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恩典。我特别的赞同刚才思雨所说的，我们一个得救的人千万不要觉得我们以为我们是配得这个恩典的。我们基督徒往往是觉得我们配得这个恩典，所以我们就活出了一个 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的生命来。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会看到在我们基督徒这个群体里面，我们也受今天这个世界的影响。今天这个世界干嘛？大喊着说人要表达自我，要活出真我，但是我们如果是仔细的想想什么叫真我，我们就知道了，
真我就是一个罪人呀。
啊，对呀，就是今天这个讲义里面所提到的，你从里面所发出种种种种的恶，那就是人的真我，罪性所表达出来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觉得自己配得这个恩典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呢？因为我要活出真我啊，所以呢就会
滥用恩典。
对，不仅滥用恩典，而且淋漓尽致的去表达出说我就是这么糟糕的一个人。于是这个自私啊、冷漠啊、骄傲、不顺服啊，彰显的淋漓尽致，还觉得我反正在神面前就是这样咯。然后神知道我的软弱咯。
就是不愿意在这个恩典上去尽自己的本分。
对，对的，其实无论如何还是因为他对恩典并不真的明白和了解。
我觉得吧，这个恩典它不是拿来享受和炫耀的，更不是说我们有了这个恩典以后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了。
可以人在过半当中好叫恩典显多吗？保罗说断乎不可。
其实假如说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在神面前不配这个恩典，我们一定会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就是那个恐惧战兢的活着，就是特别的留意我们的言行举止到底符不符合一个得救的人该有的生命的样子。
是，
如果我们随时随地这样的活着，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一定是跟那个所谓的活出真我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谨慎我们自己的行为。
对，要谨慎。我们一方面呢要非常的了解或者说认清楚，我们得救呢是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
是的，
因为我们的行为呢就是恶，虽然可能会有道德上的差异，你可能会比我更好一些，但是终究我们都是败坏的人。
是
啊，他这里面举例子了，比方说啊，一个牧师他可能比一个无恶不作的恶人啊，他确实在道德上要高尚，但是在神眼中都是一群堕落的，都是一同堕落的人，我们都需要恩典。但是同时呢我们反过来讲，如果一个真正被恩典更新的人，他其实会在世行出一个与福音与新生命相称的行为来。
你看我们今天标榜自我的时代，人们已经活出了个什么样子。你会看到满世界的什么凶杀奸淫，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伤害，以至于就是当我们今天得救的人、蒙恩的人，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了以后呢，也会觉得这一切的罪都无所谓，因为世界都是这个样子，你不这个样子你好像就已经脱节了。我们不是要融入到这个世界吗？耶稣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人群中就做什么样的人吗？
我们在滥用圣经。
对呀、滥用恩典。
对，求神怜悯我们吧。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们是靠着恩典而非我们的行为。我是你的朋友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